我是沈神父，今天是圣家节。耶稣在世界上一共活了33年，其中有30年是在纳扎勒家里度过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所有的人类的关系里边，没有一种比家庭更重要、更持久的。在美国有一个理想家庭的协会，他们曾经要为理想家庭下一个定义，就是于是他们就公开出题征求各界下定义。但是遵循的结果，第一名得到的是却是一个小山区里边的一个小孩所写的。他的定义是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家庭是父亲乐于负担，母亲乐于照料，我们的孩子也乐于栖息的地方，这也是每个人能够成长的地方。在人类的关系当中，没有一个比家庭生活更重要的，也更持久的。一个幸福的家庭，先要夫妻有美满的婚姻，孩子们就能在父母感情融合的环境里边成长、扩张跟成熟。的确，家在人类的生活当中，不论是古今中外，对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都极为重要。快乐的家庭永远是人类最向往的地方。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家和人和万事和。一个好的家庭的特征就是简朴、团结、亲民、亲密与忠心。但是最最重要的是，它激发了我们心中最好的部分，流露出深藏的美、高贵和潜能。当我们为家人所爱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有梦想不到的资源跟力量。就像福音当中若瑟在玛利亚跟耶稣遭受到危险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样。此外，当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属于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而活。当我们去世的时候，才会有人哀悼。但愿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耶稣为了我们每一个家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我们必须先邀请他进来，答应他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才能成为我们家庭的救主。西方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一个不敬畏天主的家庭犹如一栋房子没有屋顶。的确，一个美满的快乐的家庭不仅仅是建立在夫妻相爱同心，也建立在敬畏天主的基础上。但愿我们每一个家庭能与天主同行，而且蒙受天主的祝福。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古代的人都相信在梦中天主会把事情告诉我们。若瑟在梦中得到了启示，要他和他的家人逃到埃及去，躲避这个老赫勒多王要杀害耶稣的阴谋。其实逃到埃及去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耶稣降生以前的那些多难的事迹当中，每当有灾害、暴政或者迫害到犹太人的身上，使得他们无法忍受的时候，他们就往埃及逃去。因此，在埃及的每一个城市都有犹太的侨民，甚至于在亚历山大城居住的犹太人竟然超过了100万。这个城里面有些地区甚至于让他们自己去治理。所以若瑟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不过做了一个犹太人以往所做的事情罢了。而且他跟玛利亚跟耶稣到达了埃及的时候，也不会感到十分的陌生，因为每一个城里都有避难的犹太人。另外一个传说是一个童话，但是非常美丽动人，是这样说的。当若瑟跟玛利亚在逃往埃及的路上，黄昏的时候，他们已经感觉到十分的困倦，他就找到了一个山洞作为藏身之处。当时天气非常寒冷， 地上结了一层白白厚厚的霜。有一只小蜘蛛见到了耶稣，他很想为他做一些事情，使他在寒冷的夜晚感到温暖。但是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洞口织上了一层像纱一样的网。一小队赫罗德的兵士来启程来寻找圣婴耶稣，根据赫罗德王的血腥的命令要杀害他。但是当他们走到这个洞口的时候，只要进去的那一刻，队长注意到这个洞口有一层蜘蛛网，上面还盖了一层白霜。这个队长就对他们的士兵说，你们看，这里一个蜘蛛网一定都没有破，所以证明这个洞里一定不会有人，如果有人进去一定会把它弄破。所以兵丁们就继续前行，耶稣的全家因为这个小蜘蛛的在洞口所织的网得以安然无恙。据说后来圣诞树上挂的这种银饰，就是为了纪念埃及途中那盖满白霜的那个蜘蛛网。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但是至少有一点是真实的，就是耶稣绝不会忘记他所接受的每一件礼物。我们知道赫罗德王是非常残忍的一个君王，我们不要以希望这个赫罗德王会平心静气的去接受一位生来就是做君王做救主的婴孩的诞生。当三位贤士他们要寻找耶稣的时候，被赫罗德王查问，问他们这个星什么时候出现，他甚至于很聪明地计算出孩子出生的年龄，以便采取杜杀的步骤。现在他将要复制实现这个他的野蛮的计划，下令杀落这个伯利恒及其附近地区的每一个两岁以下的孩童。后来老赫勒德王死了，他所统治的国王也分裂了。当时那个老三赫勒德王因为是个姓，所以老三也是非常比他的父亲更残忍，所以若瑟得到了梦的启示，叫他跑到加利利亚去，因为加利利亚是一个老二的统治的地区。尽管这个老二赫罗德王杀害了使者若翰，所以若瑟就居住到纳扎勒去，耶稣就在那个地方长大成人。我们不要以为纳扎勒是一个穷乡僻壤、与世隔绝的地方。其实纳扎勒，你只要跑到山顶上去，就可以看到，发现半个世界就在你的跟前。所以纳扎勒实际上是一个通往世界的门户。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在马窦福音的第二章结束的时候，耶稣还是一个孩童，但是到马窦福音第三章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30岁的成人了。换句话说，在马窦福音第二章跟第三章之间，竟然隔了30年默默无闻的岁月，这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在这一些静默的年月当中，究竟有些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呢？耶稣到世界上来是作为世人的救主。30岁以前，他除了上过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以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小镇。他死的时候是33岁，而这个33年当中，只有30年是住在纳扎勒度过的。 而且毫无记录可以查。换句话说，耶稣的生命当中的十一分之十是在拿撒勒。那么当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在耶稣生长在一个从人看起来属于良好的家庭的环境当中，这是他开始伟大生命的良好的环境。我们知道若瑟是一位义人，母亲是圣母，一个良好的母亲胜过百位的老师。耶稣是在这样子一个良好的家庭的环境当中度过了安静并且具有苦涩性的岁月。第二，我们看到耶稣在拿撒勒尽了他做儿子的责任。可能若瑟在耶稣还没有成人以前就去世了，因为在拿撒勒的有一个圣若瑟堂当中有一张圣像，在那一幅画中，耶稣比玛利亚要看起来要老得多。就是说，他们在结婚以前，他就比玛利亚年纪要大得多。我们看到，在加利利亚加勒婚宴的当中，没有提到若瑟，只有玛利亚跟耶稣和他的门徒。因此若瑟的去世是一件非常顺乎自然的事情。于是乎耶稣就要在拿撒勒负担他母亲的生活，所以他来到世界上有特别的使命，可是他顺应到尽孝道跟尽到家庭的责任。所以在今天的世界的建立，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依赖那些肯忠心无怨接受单程责任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发明那个麻醉剂的，就是 chloroform 的那个伟大的医生辛普森，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例子。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有一天母亲把他抱在他的膝盖上补他的袜子，补好以后，他这位母亲看到他自己精巧的手工，就对他的儿子讲：“杰米，在你妈妈去世以后，你应当记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缝补家。”全家的人都知道杰米有一副绝顶聪明的头脑，所以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一个杰米的身上。他的哥哥，他曾经说：“我觉得有一天，我的弟弟一定会成为一位伟人。”因此，这位做哥哥的就毫不妒忌的、甘心情愿的在面包厂工作，使得弟弟能够在大学里边受教育。如果没有这些淳朴的人，他的哥哥跟他的母亲不问酬报去做简单的事情，世界上就缺少了这一位辛普森这一个人。同样发生在耶稣的身上也是这样。第三点，如果耶稣要帮助人，他必须先知道人们过的是怎么样子的生活。他并不是进入受保护或者讲究享受的生活，而是进入了任何人所必须经过的那种生活。他要了解一般平民老百姓怎么样子过日子，他非有这样的经验不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讲到一位法国的皇后。当法国革命乌云这个笼罩全国的时候，百姓正在挨饿，暴民正在骚动。皇后就问：为什么人家要暴动，要闹革命？别人告诉他，因为他们没有面包吃。这位皇后就回答说：假如他们没有面包，那么让他们去吃蛋糕好了嘛。所以在他的头脑当中，丝毫也没有贫穷生活的观念，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贫穷人。耶稣在拿撒勒安静的工作的这些年月，使得他充分体会并了解我们的生活，过着一个真人的生活，使得他能够来帮助我们。第四点， 耶稣在接受更伟大的托付以前，忠心的做较小的工作。所以我们为我们的教训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责任当中，我们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到底是赢得呢，还是失去一点冠冕。阿们。